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上帝的恩典，这个月又来到海德堡，一起跟大家来服侍我们的这位神。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求你预备我们的生命，求你再次差派圣灵更新引导我们，好让我们在圣灵的引领之中进入真理，以致我们生命的释放，让我们生命的更新，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的声音，顺服主你的引领。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从始至末仰望你的圣手，借着主你的真理再次向我们说话，以致让我们能够断不得的更新和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中国，如果你是在中国也是参与经常在教会当中参与敬拜的话，中国不知道有没有过圣灵降临节。没有哈，我们缅甸也是没有的。我来到这个国家，我才知道这个国家还把圣灵降临节作为是官方的这个假日，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刚好今天就是五旬节的日子了。所以这周我要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在想要讲什么经文，说刚好又是圣灵降临节，所以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来学习当时耶稣基督怎么样差派圣灵的那个情况。因为圣灵这个课题毕竟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时候比较会很深感觉，有时候感觉很远，有时候又是就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有时候很难断定。当然也有一些人就很容易声称这就是圣灵，所以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看耶稣基督当时跟门徒怎么样的教导，让门徒能够清楚的知道圣灵要怎么样的来带领他。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四节的下半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如果大家手里面的都是和合本的话，我想和合本的分段已经是分好的，是吗？我们那里的题目是和合本的题目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它的下面就是第四节的下半段，我就按照着圣经的分段来的。我手里面的和合本是已经分好的这一段，对，但是有一些翻译本它是没有分的，四节是第四节直接连在一起，但是我们的这个和合本的分段非常的漂亮，我们就按照着和合本的分段来。那我们一起来念从第四节的下半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找到的话请。要为罪、为义、为审判指证世人，所以旧的和合本的话，感觉有一点复杂，这边就比较会清楚一些哈。 这一段经文呢，是在耶稣最后晚餐之后，已经是差不多是要上十字架了。这个时候的犹大已经出去了，那么可以说是耶稣的临别箴言，可以说他最后交代的几项事情里面，在跟门徒讲的一些话，是很宝贵，很宝贵的。那么这一段经文，耶稣基督到底在交代什么呢？让我们看到，因为他当时已经要离开门徒了，跟随他的门徒已经跟了3年半了，现在已经到最后的那一段时间。那么当门徒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大概以前的困难、以前的逼迫，都是耶稣基督跟着他们走的。以前所来的患难都是针对着耶稣来的，但是到了最后晚餐之后，那么耶稣做了祷告，就要被卖，就要上十字架了。那么当耶稣基督离开他们被钉十字架之后，所有的逼迫患难，大概耶稣基督不再跟他们一起担当，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走向了十字架。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开始要告诉他们，也是预备他们的生命。那耶稣基督之前把所有的逼迫担当在他的身上，然后保护了门徒，但是到了这里的时候，开始要教导门徒他们，虽然他离开了他们，但是不要担心。其实耶稣基督在预备他们的生命，从13章然后14章已经在开始慢慢的告诉他们，然后14章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开始说，所以讲圣灵宝贵时的时候，这里不是第一次，已经在14章开始说，然后在15章的26节也告诉我们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那真理的灵，他来的时候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与我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让门徒知道，当门徒一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所有的困难都是在耶稣基督为门徒担当，但是现在他要离开了，当他一离开的时候，怕门徒招架不住，所以怕门徒不知道要怎么样走，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但是当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耶稣基督首先先问他们说，我起先没有对你们说这些事，因为我一直与你们同在，现在我要到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却没有人问我你去哪里。其实在约翰福音第13章36节，西门彼得就已经开始问了，然后14章5节多马也问过他，主啊你要去哪里。所以13章14章曾经两个人问过他，但是到了16章的时候，耶稣基督却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真正的没有问过我到底要去哪里。为什么呢？因为门徒的想法跟耶稣基督所要去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反过来对门徒说，其实你们之前是有问过，但是那个时候还不是最后的时刻，现在已经进入最后的晚餐了，已经是要跟他们完全分别的时候，却没有人在问，应该说是最应该问问题的时候，却没有人再问。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才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他们有时候问问题的形式不是想要问题答案的本身，有时候人问问题是以一种埋怨的形式，或者是不理解的形式。有一天我没有上班，那天是我的假期，我就跟嘉轩说，嘉轩今天爸爸休息，所以爸爸带你去超市里面 你想要什么玩具，你要跟爸爸在家说好，然后你去到玩具店，你只能够拿那个玩具，你不可以拿，你见这个人拿见这个人不可以。那你现在想你要拿什么，想好你告诉爸爸，那你想要的爸爸就买给你，今天爸爸答应你一件事情。那他就很高兴，想了一下，带你说好，没关系，那你要带你说的话，爸爸就买给你带你。那我刚刚讲好之后呢，他就哇在那边高兴得不得了。我饭店的经理就打电话来说，哎呀三女儿，对不起，我们一个同事病了，你必须要来顶替。那怎么办，我也没有在家生病，我不可能说哎呀对不起我也生病了我不能来，因为我们其他的同事大概很容易会就这样出口的，但我们不能嘛，病就是病，不病就不病。那我就说哎呀我刚刚要跟儿子出去啊，我已经答应过要帮他买东西的。他说你不来的话我们这边人手完全不够，所以你必须要来。那我只能够对儿子说，儿子对不起，爸爸现在要去上班。我儿子就看到了，爸爸你要去哪里，他就这样问我。其实他问我你要去哪里的时候，他不是说他想知道我的答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买给我那个玩具，就是他想要的答案是那个，你明明说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买玩具，其实那个才是他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不能够跟他去，等于就是说我断了他思想里面向往的那个利益，被他吸引的那个单子。所以我就跟嘉轩说，嘉轩爸爸实在对不起，你要相信爸爸欠你一件事情，只要爸爸休息或者是你没有去 kindergarten，爸爸就带你去。但是按照原来说的还是带你说，那个选择的条件是你不能变的，爸爸不喜欢你一下变那样一下变这样，你要考虑好，然后你要认定，然后你要去做。那么嘉轩在那边很无奈，整天跟我讲了很多，那对不起，我就匆匆忙忙的那天我就去上班掉了。所以这一段经文，有时候耶稣基督开始提醒他的时候，当时门徒的情况也是这样。那么门徒在之前已经问过耶稣的，其实他们的考虑是什么，他们的考虑是希望进入耶路撒冷之后能够把耶路撒冷攻克下来，能够把这个弥赛亚的天地建立起来，能够把犹大国的政权在罗马的国度里面建立起来。所以当耶稣基督说你们为什么没有问我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要点醒他们，他们曾经在自己向往的那种权利里面，他们曾经在自己受损失的那种担心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在跟他们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已经是马上要上十字架了，马上就要上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生命道成肉身的这个最后时间里面。但是这一批的门徒对十字架的含义还不明白，他们还在想着怎么样才能够建立一个军事政权国度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告诉他们，弥赛亚不是你们所想象好像罗马皇帝开撒那种的君王，虽然弥赛亚是君王，他是宇宙的君王，但是他也是受苦的君王，他也是为别人服侍的仆人的君王，他也是被钉十字架的君王，他也是复活的君王。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的时间到了，现在我要离开你们，我要回到我的父那里去。耶稣基督跟他们说，我要跟你们分开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虽然离开你们，但是这并不是不好，我离开你们反而是什么，会有益处的。因为神的计划永远是美善的。耶稣基督的意思并不是说 他离开了门徒之后，就把一堆的难题丢给他们，不再管。不是这样，虽然他自己被钉十字架，被逼迫舍生命，被埋在升天，离开了门徒，但是却差派了圣灵保惠师。我不知道保惠师这个名词的这个解释在大家的观念里面是怎么样，是什么意思？保惠师直接用中文，保惠师，如果大家有德文的话可以在德文参考，如果有英文也可以参考，假如用德文英文就会很清楚。其实保惠师的意思就是顾问，让我们来掌控我们的大脑，给我们清楚指引的道理。因为这一句话我们在缅文的翻译里面很难的，缅文的翻译的这一句话它用了梵文，因为缅文的这个翻译的人是叶德逊宣教士，他去缅甸的时候他一句缅文都不会的，但是他为了学缅语他学了很多，结果博览群书，结果他学了很多梵文，所以他在圣经里面的有一些翻译他就犯了那些梵文，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懂的，反而是和尚一看就懂，所以会变成这样的形式。缅文的圣经有一些也是很深的，但是翻译的还是很好，因为它是直接从希伯来文希腊文翻译过来。那比如说在这里的保惠师，你看大家手里面的和合本也是保惠师，我的修订版和合本也是保惠师，但是很多注释书我们就会看见就会把它翻成是顾问。哎，这样就很明了，很明了，对不对？很明显，这一翻出来大家就很容易懂。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说，其实你们不用担心的，我虽然离开了你们，但是我会差派一位顾问来到你们当中，那么你们所走的路他会来引导你们。当讲到顾问的时候，很多时候对我们的生命来讲，或者是对我们的经济，或者是对我们的政治，或者是对身边的团体来讲，顾问有一点像是很重要，但是有时候不是很重要。因为你顾了问了他就有答案，那你不顾你不问呢，他仍然就是头衔摆在那。所以如果在公司里面有权的是顾问吗？没有的，顾问最多就是什么，给一些的建议。但是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这位顾问是要做什么，要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去。这位顾问要让我们知道罪为义为审判指证世人，他不是一般形式的摆在一边，你顾了才问，你不顾就不问，不是这样的一个头衔。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爱，父神差派子来到世界上施行救恩，上了十字架，然后又差派圣灵来到世界上陪伴着我们。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在世界上33年尝尽了人生的一切苦。你今天能苦吗？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大祭司，他能够担当我们，他能够体恤我们，他已经胜过试探，但他已经在试探里面得胜了。所以你今天所有的遭遇耶稣基督都能够体会，都能够为你担当。神是这样的爱我们，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为你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一切。神没有这样让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结束，又差派三位一体里面的圣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差派，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就会差派圣灵降下来继续的引导 门徒。所以当时的门徒他们很渴慕继续跟耶稣基督打前下，继续跟耶稣基督走在一起，但是耶稣基督却在这里告诉他们说，我现在要离开你，我离开了之后有一位活的顾问来到你们的当中，而且是什么，这一位顾问永远居住在你们的里面。这就是五行诀，圣人降临的时候，门徒被圣灵充满，圣灵感动之后大胆的传福音。圣灵降下来之后，千万人开始顺服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讲这一段话的时候，门徒还没有这件顺服耶稣基督的，甚至就在那天晚上耶稣基督被抓了之后，门徒完全从他的身边跑了，甚至连衣服都忙不来穿，甚至否认耶稣基督。但是到了保惠师来的时候，他们却大胆的传福音，而且是什么，越传越有力量，越遇到逼迫，越遇到困难，他们里面的灵却刚强起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跑的，只有几位妇女跟着他，远远的跟着他，全部都跑了。但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当圣灵保惠师降下来之后，门徒开始被杀害，门徒开始被逼迫，教会开始被逼迫的时候，福音就开始兴旺起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对我们会有意义？不是说啊，难道耶稣去了更好，圣灵来了更好？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神的计划、神的恩典永远在我们的身上完全。所以在这里看到，我们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人里面就会越来越刚强。大家都知道，中国以前在这个几十年前对基督教的逼迫还是蛮大的，但是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承载那一段时间也是很多很大，甚至我不知道正确的数字，甚至说有上千万的基督徒。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河南很多都是基督徒，很多都是教会，还有温州几乎都是大教会。而且温州人哈、他们其实也是挺爱主的，因为我去西班牙去意大利的时候，有很多的温州教会，哇，他们真的是为教会奉献，为教会付出，然后愿意拨出时间来传道祷告，一起来服侍。这些基督徒很多都是当年在逼迫里面成长的第二代。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里面就会好像当时的彼得一样，大概否认耶稣基督，大概说这个人我不认识，连问了三次结果哭了，不敢传福音，亲自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还不敢传福音，做祷告的时候关起门来祷告，不要让旁边的人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直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大胆的传福音，生命被复兴，甚至在逼迫里面、患难里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当圣灵保惠师来的时候，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他要让门徒真正的明白真理，让门徒能够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当圣灵来的时候，他的十字架的被钉就被高举起来，耶稣基督就会被得着荣耀。所以圣灵降临的目的就是要荣耀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父神。 我们所以从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救恩的全权计划里面都完全参与。所以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施行救恩，乃是借着圣灵的参与被高举，然后被复兴起来的。所以在这里让门徒知道说，虽然他们的老师要离开他们，但是圣灵却与他们同在，并且要指示他们。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要为罪、为义、为审判指证世人。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将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统治者已经受了审判。所以在这里搞三个位，耶稣基督在这里再次的教导，圣灵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这三个位：为罪、为义、为审判。为罪是什么？让世界的人知道，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虽然他们听到福音，但是他们却拒绝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是被定罪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人说信不信耶稣都无所谓，但是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我们已经在神的面前是被定罪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会落在审判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早上请大家一起念。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信耶稣，我们就是忽略了救恩。这就是圣灵要指引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话，我们就是有罪的。所以不信耶稣就会走在一个死亡的道路当中。因此人需要有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信耶稣得到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门徒说，圣灵来了，圣灵要做什么？要照亮世界的人，让世界的人知道他们是有罪的。为什么他们有罪？从这一段经文大家说，他们有罪是不是做错了事情？不是。他们有罪是不是他们选择的不对？也不是。他们有罪是什么？为什么？不信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讲的。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要来信耶稣？因为不信耶稣就是有罪。但是圣灵在这里要光照一个人，当自己知道这一点罪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转向神，能够相信耶稣。为什么说相信耶稣就不被定罪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因为耶稣基督当讲了这一段话之后，就要开始上十字架，背负了你我的罪。你我本来是要受审判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罪并不是说我们生下来之后我们不努力，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错的事情。我们有罪因为我们是罪人，是因为我们不信耶稣，我们还不知道耶稣。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就是世界，来到世界道成肉身的目的。圣灵不单只是要世人知道， 世人是有罪的，而且要让世人知道，要为义耶稣基督已经到父那里去。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让世界的人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追求，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是空洞的，很多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是没有生命的实质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他要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他将救恩已经完成之后，要去到父神那边，然后圣灵就要继续做救恩的后座的工作，也就是在人的里面感动人来信耶稣。所以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福音的真正事工是由圣灵继续在承担这个角色。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不会开口称天父上帝是我们的父神，这是圣经讲的。就对我而言，我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也听了很多的福音，但是真正你要讲得救重生嘛，是不明白的，不知道。但是当你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你会知道的，你会拦阻不了你里面的那股感动的，甚至你会流泪。有时候你会觉得，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一个大男人在那边哭哭哭，哭得像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李长老，李长老，李健长老，有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见过哈。我在这边讲一讲李长老。李长老他很容易哭的，很爱哭的。他说以前他一点都不会哭，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想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他的眼泪就会掉下来，平安。因为他想到教会的时候，他的眼泪就会掉下来。他想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的眼泪就会掉下来。都是存着爱。弟兄姐妹，当这个爱在你我的生命里面被震撼的时候，我们会流眼泪，包括我在内。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也流过眼泪。有时候，静止祷告的时候，你会被感动流泪的。当然，不知道的人一边在可能这个人做什么，一边祷告一边哭，而且有时候哭的鼻涕口水吧，有时候哭的不知道要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吗？当你在圣灵的感动，当你在圣灵被恩膏的时候，你心灵里面就会流露出感恩，你心里面就会流露出能力，就会思想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去到父那，但是福音后面的工作却圣灵继续来完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里决志说，我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然后做过决志祷告，然后被圣灵释放，被更新的那种的平安。当你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是清楚的话，这个平安会临到你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做决志祷告，但是有时候不是很清楚。但是慢慢慢慢，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借着神的真理继续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再像这个世界的人一样。为什么？我们里面已经有了神的生命。从亚当犯罪之后离开了神，原神的那个生命，当我们觉知，当我们邀请圣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的时候，我们重新找回了属天的平安。那个时候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就会震撼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虽然为义他离开了，但是后面圣灵继续还会更新，就 在十三章里面，耶稣基督也开始告诉门徒，如果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们把爱活出来，把我给的心灵活出来，别人就会说，你看这一批人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去到父上帝的那边，要让保惠师来到我们的当中，要除去我们里面的虚假，要除去我们里面的空洞，要除去我们最纠活被罪捆绑的生命，不再像世界一样。圣灵要把我们罪的本性证明出来之后，我们要见证福音，有了新生命的样式。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得着能力。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否认耶稣基督，但是后来什么，他们越来越像耶稣。感谢赞美主。当耶稣基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还没有文人在记录，因为这些都是后来彼得的讲道，然后约翰回忆录，他慢慢在思想耶稣基督教导的那些话，把它记录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新约圣经是还没有的，只过33年，只有耶稣基督直接的启示。那么我们看到神多么的美妙，上帝知道我们的罪性，上帝知道我们的健忘，上帝知道我们的悖逆，所以不单差派圣灵，也借着圣灵将真理写成文字留给我们。所以今天你我的手中有了圣经，这就是神借着圣灵把真理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我在健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再一次翻开圣经，哇，原来神多次多方已经在跟我说话，只是我的灵性非常的迟钝，没有敏锐，没有听到神的声音。而且我们看到当门徒当被圣灵感动之后，被圣灵引导之后，即使在逼迫里面，即使在患难里面，他们仍然的宣称耶稣基督是救主。即使是在断头台，即使是在绞刑架，即使是在终身在孤岛里面被困下来，被困住，他们仍然的说耶稣就是我的救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门徒说，圣灵来要做什么，要让我们刚强。我们虽然没有再看到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后面就会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意义。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意思就是说之前我们不一定明白，但是后面我们慢慢会明白什么叫做真理。在这里圣灵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指向了十字架，都是在指向了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话，都是在指向了耶稣基督与门徒从起初所在之后所讲的话。所以门徒在这个时候大概会忘得一干二净，都会忘记的，因为他们又惧怕又分不清又不能够分辨。但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又重新回想起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所以为什么今天能够有圣经存下来，是圣灵又重新感动人，要把神的旨意，要把福音的救恩记载下来。所以让我们能够让今天世界的人也看到， 如果我们不是在福音的里面，我们不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仍然是活在罪里，我们是仍然活在神的审判之中，我们仍然活在撒旦魔鬼的引诱里面。如果不是圣灵的引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来不会考虑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你有没有想过，哎，到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是神要让我们走的道路是什么？我想不会的。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考虑这些干什么？对不对？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考虑的是什么？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把别人的变成我的，把我的要牢牢的守住，不能够到别人的手里面。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把自我中心转移到神的身上。我们开始要问一个问题了：我们这样做合神的心意吗？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问说，这是圣灵的感动吗？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问，或者作为基督徒也会常常的跟传道人商量，或者是牧师传道，哎呀，牧师啊，我不知道这样做选择是否是神的旨意，我做了是否会亏本还是赚钱，你说这是神的旨意吗？或者弟兄会说，哎呀，牧师啊，我看到某某姊妹，我觉得很有感动，是不是神的旨意要把这位姊妹赐给我？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灵跟神的感动会连结在我们的利益上，我们会作为我们向往的利益把它牵扯成说，这是神的旨意。从今天的经文来讲，当耶稣基督说圣灵要引导，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要称为义引导我们的时候，全部是指向了十字架，没有在这里讲到一样利益的。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声音。圣灵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话，我们就与世界的王一起被定罪，我们所有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因为一切都不合乎神的旨意。我们无意之中已经跟随了魔鬼。大家在这边我想都会用 Facebook 啊，脸书啊，在中国就可能打不开。那当然对不起哈，我还是多用一些我背景熟悉的缅甸，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太明白。那我在缅甸刚好今天圣灵降临节，我就早上看了一下缅甸的教会情况，我就看到很多缅甸的牧师传道就在那边说，啊，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我们被释放，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从神灵啊领受到什么样的恩膏，我得到了什么。然后在那边很多的人就在那边啊倒地，就在那边啊医治赶鬼。我就在想，是不是只有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们才得释放，然后今天得释放了，明天又被捆绑掉了吗？弟兄姐妹，圣灵岂是这样的吗？圣经其实告诉我们说，圣灵是什么？永远的。难道圣灵说今天突然来到你的面前说，哎，我要给你什么，我要给你怎么样？在前几年在缅甸有一伙的牧师传道，他们其实是在泰国的一间教会，那间教会大概有500-600人，那间教会的牧者，然后他去到了缅甸。他们做什么呢？那一位牧者他培养了3位女先知，哎，那3位女先知每一天要在脸书上传达说，我今天从神领受到什么，我今天从神领受到什么，每一天都在讲，但是讲的几乎都没有圣经的内容，直接他们用的是圣灵。 而且在讲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很容易误导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很顺服，我们不想得罪人，更不敢得罪神。如果有人说他是从神领受的，你会轻易的就敢得罪吗？如果对我说，我是不敢的，我是要从圣经去分辨的。我不会说，哦，你讲神，我不要，我也不会这样，因为神确实有启示的恩典啊，对不对？因为有一些确实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多的神都会兴起很多的人来兴旺他的侍奉，但是很多的人轻言欲己，把自己的私欲、把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的感受说圣灵的感动，这就很危险，这就很危险。那有时候我们就会，哎呀，不好意思，觉得啊，圣灵的感动，那我们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是这样。慢慢慢慢，久而久之，连自己也搞得什么，恍恍惚惚的。所以圣经在这里却告诉我们，什么是圣灵的引导？圣经很清楚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荣耀我，荣耀谁？荣耀耶稣基督。他要做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在3年半里面跟门徒所说的话，让他们想起来，让他们有力量顺服十字架，让他们有力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是圣灵最终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哈，我们不要看到一位漂亮的姊妹说：“啊，圣灵啊，你是不是赐给我？”包括我在内，我以前也是这样啊，都会有的，因为这是我们弟兄嘛，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就会死去活来的，都会有。然后你做生意的时候也会这样啊，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在这样的软弱当中，我们却忘记圣灵真正的目的是更新我们里面的罪性，要把我们的私欲放下来，把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逼迫患难的里面，让我们一起举起救恩的杯，称颂我们的神，说：“主啊，你是值得尊称，你是值得尊颂的那一位羔羊。”大胆的为福音做见证的一个基督徒。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就说：“之前你们是担当不了，确实他们担当不了。”但是圣灵来了，你们就能够刚强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我不知道许多地方的教会以怎么样的形式来思想圣灵的课题，但是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再次来思想圣灵要引导我们的生命走到哪一个方向。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进入真理。什么是进入真理？就是把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就是圣灵感动了之后记载下来的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过来。或许我们不一定完全能够明白圣经，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学习。当我在缅甸要念神学的时候，其实我对圣经完全不理解的。那个时候，如果叫我翻启示录的话，大概我会在创世纪的面前去找。如果那个时候叫我背主导文的话，我就要请身边的一个人，哎，请你帮我翻一下主导文在哪里，我要看着念。我会这样的，更没有听过是使徒信经。不要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到底是些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如果我没有在真理里面去顺服，没有去真理里面去学习，我怎么能够知道呢？弟兄姐妹，所以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时候，要让我们知道圣经讲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降服在圣经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请问 你想要多一些知道圣经吗？要怎么办？读圣经。你想要知道多一些有关耶稣基督的旨意吗？你要怎么做？读圣经。不要整天去找先知说，啊，那个先知很厉害，我要去问他耶稣的旨意是什么。啊，这个先知很厉害，我要去问他圣灵到底跟我说了些什么。那是算命先生，那不是先知。真正的先知是什么？按照圣经的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把上帝的启示用神的心意把它分解出来，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下领受十字架的救恩，领受悔改的生命，领受更新的生命，这才是进入真理。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降临之后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门徒这个时候还不明白的，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基督说了很多话，他们都忘记了。但是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之后，他们慢慢的想起来了，哇，原来我们的主是这样，突然之间明白了，开窍了。弟兄姐妹，救恩也是这样，很奇妙的。当你在想救恩是什么，救恩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差了圣子，然后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上去啊，那是救恩。你的理性通了，没有用的，弟兄姐妹，你已经知道了，你会讲没有用，你会读圣经，弟兄姐妹，那只是在你的知识的层次里，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怎么样？你有没有真正对圣灵那种更新被感动？有没有真的把自己所有心灵抛开，求神啊，你来掌管我？你有没有跪下来，有一个金钱的生命对神说：“主啊，我今天开始要为你活，我今天开始把我生命的一切的主权交给你，求你来充满我、引导我、改变我。”弟兄姐妹，当你把自己生命、自己完全的主权交托，毫无保留交托的时候，你会很明显、清楚地感动到圣灵的引导，你会降服在十字架下。所以，其实在这里，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再讲到有关上帝的启示，有关耶稣基督的教导跟神的心意，圣灵要让我们明白过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顺服我们的神。而圣灵他的工作主要是什么？高举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创造了一个宗教，不是一个多许多神灵里面的一位神而已，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门徒说，圣灵所有的工作就是听到父神和子神说话，差派所有知道的一切，再次让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明白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其实在这里不是在创新哦，不是在创新，是在跟进神救恩的计划，是启示耶稣基督的位格，耶稣基督的服事，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让信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之后，灵里面得着救恩，得着释放。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耶稣基督在荣耀父神，然后呢，圣灵又在荣耀耶稣基督，而且圣灵的工作一直到永永远远。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救恩的印记。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信徒的，当我们信靠救恩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了印记。而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学习神的心意，并且有力量来顺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的生命， 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圣灵的时候，我们感觉跟我们很遥远，或者说我们感觉好像很抽象，我们感觉好像摸不着边一样，或者是感觉有一些分辨不清。但是借着今天的经文，耶稣基督再次让我们知道圣灵是什么，要让我们明白真理，要引导我们进到真理。那么作为基督徒的你我，要怎么样开始作为起步去认识圣灵，去认识这一位救主跟父神呢？只有一条路，就是读经。读经，如果你完全不读经，只祷告，大概可能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读经，我们只是用知识的层次，没有顺服的层次读经的话，大概对圣经对我们来说只是一门学问而已。我在法兰克福，现在跟法兰克福陈碧琴传道，大家可能都认识啊，陈碧琴传道的师母，前两周开始接触，然后谈话，然后陈师母就开始介绍我们去学德语，因为我们的德语差得不得了，只有问候而已。所以陈师母就介绍的时候，我们就去了一个学习德语的基础班。那么去的时候，就在那里，那边的牧师他们因为做宣教嘛，就用这个圣经作为宣教来教德语。所以在那里也有回教徒，也有不信的人在读圣经。那么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要学圣经，那层次就不一样。那么不信的人一般的话是做什么？只是作为一种学科，能够认识多一些的词句啊，怎么样应用，就这样。但是信的人去读圣经的时候，不单只是学科，更重要的是什么？生命。有时候圣经的几个字会跳出来的，会跟你说话的，你没有办法不降服在圣经真理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总的来讲，今天的经文再告诉我们，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那么进入真理的第一步就是读经，就是读经。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读经，假如我们没有读经，我们只是听到，我相信上一个月我讲的道大家完全不会记得，完全不会记得，就只是记得一个哦，母亲节丁传道来一个 OK 结束了啊，我还拿了几次的话结束了，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对不对？然后有机会大概可能就温馨一点。但是你每一天读经，弟兄姐妹，圣经就会慢慢慢慢的进到你的里面，然后你会慢慢慢慢的分辨。假如你遇到假先知、假师傅，假如你遇到与圣经不符合的教导，你就会知道这不是出自于圣灵，这是出自于世界的灵，这不是出自于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出自于谎言之父的罪。那我们就能够在圣经里面站立起来，这样圣灵就借着圣经把父上帝的心意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就能够慢慢慢慢的寻在追求灵性长进，而且是追求在神里面长进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信息你可以忘掉，你可以忘掉，但是你可以知道的，圣灵来到世界上一个目的就是高举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真理。进入真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读经的生命。盼望我们海德堡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一个读经的生命，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人。